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23号，公元2017年9月13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法兰克福与学生谈人类一体性。报告指，中共影响渗透下，澳洲对西藏问题保持沉默。美国国会批准2018年流亡藏人援助经费。联合国周边会议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冤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德国法兰克福市同当地60多所学校的上千名学生交流，阐释了人类一体性理念在解决当今世间各种问题的重要性。尊者指出，人生的意义是追求快乐喜悦，但是必须区分外在感官喜悦与内心的快乐。真正的内心快乐喜悦，在物质条件极为贫乏的状态下也能够获得。
Brothers and sisters, I extremely happy.
今天9月13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法兰克福市与当地青年学生进行交流。达赖喇嘛官网透过脸书直播了交流会过程。尊者按照惯例阐释了人类一体性理念，呼吁年轻一代关注70亿人类都希望离苦得乐的这一共同点，同时认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问答环节中，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人类目前的困难无法迅速解决，唯有透过改变教育体系来逐渐实现。依靠宗教来推展世人对内在价值的关注存在不现实之处，因为当今世间许多纷争杀戮便是以宗教为名义。针对难民危机，尊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应该向他们提供援助，并以教授知识技术为主，让难民将返国重建家园作为目标。尊者指出，自己快乐的原因之一是遇到谁都将对方视为同样的人类，不去执着于对方的肤色、种族与宗教、国籍等次要区别，自己内心也会更加的平和。
Joyfulness. That's our goal. So including religion, supposed to achieve that.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达赖喇嘛认为是追求快乐喜悦，但强调应该区分感官与内心的快乐喜悦。物质所能提供的是感官喜悦，利他行为与信仰却能够让人们体验到内心的快乐。富翁拥有足够的物质感官享受，但是这却不能保证他内心快乐。相反，即便处于物质条件极为贫乏的状况，人们也能够获得内心的快乐。
Social media, these are the instrument, a caring message.
针对年轻一代该怎样应对网络社交媒体的急速普及，达赖喇嘛尊者认为，网络本身并无错，只是传输资讯的工具而已。重点就在于所传输资讯的内容是否正面，是否有关内在价值。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善用这一科技，能否在使用网络时认真地分析研究，不要成为网络的奴隶，遭人轻易利用。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洲西藏委员会发布报告， 澳洲对西藏的沉默，中国在如何影响我们？其中记录呈现了数年来中共对澳洲政商与学术界的影响，导致政府持续对西藏议题保持沉默。该份报告建议澳洲政府，其他民主国家的经验证明，面对西藏议题，其实可以找出不影响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又不违背道德的处理方式。澳洲对西藏的沉默，中国在如何影响我们？报告发布会于今天9月13号在坎培拉国会大厦中举行。澳洲西藏委员会成员吉宗、澳洲国会议员迈克尔·丹贝与议员丽莎·辛格等国会成员一同参加了发布会。该份报告共含三大篇章，首个篇章记录了中国对澳洲所持西藏政策的影响，以及澳洲政客与中国之间的关联。第二篇章为中国对澳洲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包括金元、设立孔子学院等等。第三篇章为对澳洲西藏社区的介绍。澳洲西藏委员会成员吉宗在发布会上介绍了西藏境内局势的严峻，以及习近平执政后西藏情况的恶化，包括对民众的监控、对佛教中心的打压、对藏人身份认同的破坏，以及强制牧民搬迁等等。他指出，因为中共封锁西藏，使得国际社会无法全面了解西藏的状况，中共的压迫使得藏人反抗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吉宗引述报告内容指出，西藏运动虽获得各国民众的支持，但是在政府层面，澳洲表现欠佳。过去十多年来，澳洲政府没有发表任何一项有关西藏的声明。2009年后，没有澳洲总理与达赖喇嘛见面。澳洲政府所谓的年度中澳人权对话也证明没有结果。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澳洲在西藏问题上过为沉默。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对澳洲主要政党以及各大学的经援正在严重影响澳洲对西藏的政策。学术机构对中共经援的依靠越来越大，因此也出现自我审查的现象。世界各地大学争相邀请尊者的同时，在澳洲自2009年以来却仅有一所大学邀请尊者。此外，在该国各大学中有至少14家孔子中心，打着推展中国文化的旗号，输出中共意识形态，同时美化中共的治藏政策。澳洲西藏委员会成员吉宗强调，中国的此类影响对澳洲人民来说是一警告，这不仅仅威胁到西藏的运动，也威胁到澳洲的民主力量。对西藏问题保持沉默，有违澳洲自己的价值、道德宗旨。在报告中，澳洲西藏委员会提出建议，澳洲可以透过既不失战略性，又不违反道德的途径来支持西藏运动。吉宗指出，并非必须在支持西藏人权与保持同中国的贸易间二选一。其他民主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可以在不影响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前提下关注西藏议题。如果澳洲对西藏问题继续保持沉默，将向藏人和全球受压迫者释放出错误的讯息。澳洲议员迈克尔·丹贝也在发布会上致辞，阐释中间道路是在寻求于中国宪法框架下享有真正自治，保护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他并强调，中国宪法其实明文规定对这些权利予以保障，因此藏人们当下在要求的是中共早已做出承诺的东西。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近日通过了2018年流亡藏人援助经费。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02年，美国时任总统布什签署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每年均向流亡藏人提供援助经费。今年五月，川普政府在2018年预算案中取消了这一对藏人社会的援助。9月7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至少1700万美元的援藏经费。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2018年度援藏经费近日获得了美国国会参议两院的通过，之后需要川普总统的签署正式生效。该法案将在西藏境内进行保护文化传统、推动社会发展与教育、环境保护等活动的非政府机构提供800万美元经费，向印度与尼泊尔境内的藏人社区提供600万美元援助经费。布琼次仁说，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的援助拨款中提高了对藏人行政中央的管理经费，显示了国会加强对西藏事业的支持力度，而该法案有望在今年12月之前获得立案。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次会议正于日内瓦召开之际，人权团体举办了一场周边会议。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侄女在会上发言，呼吁联合国彻查仁波切死亡的真相。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次会议从9月11号起开始于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召开。昨天9月12号，已故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侄女尼玛拉姆作为支持西藏联盟的代表出席了一场联合国周边会议。一同出席这场会议的欧洲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米玛卓玛告诉本台，会议主题之一是刘晓波在中国关押期间死亡的案例，而丹增德勒仁波切也是在中共关押期间突然身亡。仁波切的侄女尼玛拉姆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仁波切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情况，以及他逃出境外揭露真相的过程。尼玛拉姆要求联合国敦促中共政府交代仁波切死亡的实情。这场名为保护刘晓波遗产的周边会议由人权观察为首的多家国际人权机构合办，德国与澳洲、巴基斯坦等国代表以及多名联合国官员出席了会议。据介绍，英国华为藏团结会发起人、中国学者邵江也在会上发言，介绍了刘晓波如何通过和平非暴力理念对抗中共暴政的历程。另有其他中国维权人士讲述了近年来中共政府加紧打压维权活动的情况。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